今天呢要继续和各位分享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五节啊。经文我们刚刚是读了，那么大概也可以看到啊，十二和十三节呢很明显呢是表达的就是一个作者对前面那个论述的一个结论或者是感想，其实啊更像是这个对神道神的道呢表达一个惊叹惊叹。究竟是哪些神的这个话让他能够有这么深刻的感想呢？直觉的看法应该是作者刚刚在就是三四这两章他引用的这个是诗篇九十五篇，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儿女一个永远永久安歇的居处啊。那么这一千多年来啊，犹太人呢他守安息日，只给他们的是一个叫做暂时周期性的休息。那么前面有说过啊，就过去有说过呢，安息日呢的盼望啊，其实是一个长久随时的一个居所。那么作者指出呢，那是耶稣基督所管理的家啊，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属于这个长久的家。那么传统犹太人他所熟悉这个诗篇九十五篇原来是在启示啊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永恒的计划。那么这对当时希伯来书读者来说呢应该是相当的震撼。那么所以对于读者他这样子的对神的道所发出的惊叹也应该可以引起他们的共鸣。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多少年来啊，传统的犹太人代代相传，他们从小啊就在每个安息日诵读诗篇九十五篇，他们每周一次，周复一周读同样的经文，却从来没有看到神真正的计划和应许。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呢，这段经文发出了能力，读的人呢看到的呢不再只是一个什么，就是熟悉但是平淡无奇啊，了无新意的那个古老字句，而是带给他们的振奋、安慰、亮光和盼望。那也有圣经的学者认为啊，作者的感想和惊叹不只是针对这个诗篇九十五篇，也包括他前面所引用的其他的旧约经文。也许还应该回溯到呢，就是说希伯来书的开头，因为这卷书啊，希伯来书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神的道。耶稣基督的出现使得原来已经僵化的那些古老的字句呢成为活的有能力的道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第十二跟十三章这两节，我们请再读一下第十二节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这里虽然是在讲一切两刃的剑啊，但是它主要呢是在讲那种短的剑啊，像很短的剑，其实我们叫做匕首了啊，匕首。那因为他后面所说的这些动作啊，你看那个刺入破开啊，并不像是说是在战斗的时候啊用那种长的剑那种砍杀的动作，而是有点像外科手术的那些动作。这个匕首呢是必须非常锋利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武器嘛啊，同时呢它很可能是救命的工具啊。你想在那个时代，如果要抢救一个被箭射中的人呢，必须要把那个箭头拿出来啊。那在那个时候的所谓的麻醉呢，就是让这个受伤的人呢喝一大口烈酒，然后把那个烈酒呢倒在伤口上，把那个匕首在火上烧一下， 啊，就刺进去，拨开伤口，把箭头取出来。所以这个匕首越锋利，取箭头的时间越短啊，那么受伤者的痛苦就越小。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发出的惊叹，就是神的道啊，比能刺入那破开啊关节的匕首啊更锋利啊，更锋利，因为它能够进入人心灵的深处，使人扎心，可以看到自己的实际的光景。这里神的道啊，是指圣经吗？是不是指圣经？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旧约，对不对？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应该还不知道将来会有新约圣经嘛，而且希伯来书呢，还是在新约书卷里面还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嘛，所以作者很可能那时候并还没有机会看到其他的新约的书卷。然而呢，这里应该不是只在说旧约圣经，因为作者的重点是在什么？在于耶稣基督所彰显成就的一切，所以也应该包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而这还是不完全，因为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它的原文是动词，活着，用一个分词的语气代表一个正在持续进行的动作或状态，而且还有什么给予生命的意思。那么我们在刚刚的十三节里面那句话说在他面前，那就是什么？把那个指耶稣基督的他跟前面这个第一节第十二节开头的那个神的道呢，怎么对等？所以神的道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他所说的话啊。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十三节这句话讲里面有讲说不显然，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这一节的前半呢，是指没有什么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隐藏的。那么这后面这两个有这两个措辞，就是被造的没有一样，还有那个万物啊，那这两个措辞呢，是以一个宏大的口气呢来表现耶稣基督的全能和全知。那其实主要是在讲人了，那是指耶稣基督呢能够看穿神借着他所造的一切，包括人类。所以人当然是无法向耶稣有任何的隐藏，就如同啊那个锋利无比的匕首或者手术刀能够穿过有这个那么坚强的韧带所包住的那个关节，耶稣能够看到我们里面最深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些能够向别人甚至于还能够向我们自己隐藏的东西呢，在耶稣面前呢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必须是完全敞开的。就如同一个手术台上的人在医生的手术刀下呢是必须完全敞开的。这个词说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啊，在新约的翻译是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必须为隐藏在自己里面的东西向主耶稣交代，因为呢在他面前一切都是敞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二节的一开头呢有一个字在和合本里没有翻出来，但是在新译本上面呢就加进去了，就是因为啊，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因为，所以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那很明显的这两节经文是在承接前面那个第十一节所讲的啊，就是要接力进入啊，得到接力啊，进入那应许，就接力的得到神的应许。所以啊而且还要怎么样，要免得因为不幸而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福分。所以坚持对耶稣的信心是必须要努力的，是要付代价的，要肯付代价的。 那么这跟耶稣看透人的心思意念有什么关系？人知道这个需要安息，神知道人心渴望这个安息，所以呢他又给神儿女永久安居安歇居所的应许。那么刚信耶稣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平安喜乐还有兴奋呢，也的确见证了神的应许是可信的。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觉得神的应许是什么？遥不可及，是不是？更糟糕的是，信靠耶稣呢，有些时候似乎还是我目前困境的原因。作者希望当时的读者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状况，不是不记得自己得救的经历，也没有完全忘记主耶稣呢所给过的这些看顾和供应，只是眼前太困难了，实在管不了将来还有永恒的事了。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会放弃信耶稣回归犹太教继续守律法，恢复守律法，无非就是希望信仰能带给自己和家人现实生活的平安，而不是持续的苦难。如果信耶稣只是期望实际生活上的平安和福分呢，信心会很难坚持下去。因为神期望他的儿女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受苦救人，所以呢信徒在地上愿意效法耶稣为了神永恒的家付代价才能够在其中有份。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呢，有些曾经靠着耶稣胜过武力逼迫的基督徒，却在金钱的逼迫下呢逐渐停止侍奉，甚至于离开教会生活。他们未必是因为贪财，仅仅只是为了能跟得上现在社会的消费需求。孩子的教育费是越来越沉重长期或者重大疾病的医药费是非常可怕的。即使你甘心乐意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面也由不得你，因为房子迟早要拆迁，所得到的那个赔补偿呢是远远不够买一个普通小区里的房子。因此努力工作经营持续提高物质生活的品质呢就是成为什么榜样。坚持教会的侍奉，跟不上外面的这个经济环境不仅在生活上面有这种拮据的辛苦呢，而且还有可能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你何必呢你看我现在不是比较好一点了吗？对不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也多为自己想一想吧这都是明的暗的，都是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注意逼迫的确是会使得一些基督徒为了眼前而顾不得未来和永恒，但是逼迫并不是都从外面来的，也有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逼迫。眼前的环境不是不好，只是不够好，所以遇到好机会错过了太可惜，会不甘心懊恼难受，于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样被自己逼迫去抓住机会。找好机会是没有止境的。你不要看现在经济不景气，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困难，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其实是好机会。结果呢把心思意念都摆在抓住好机会上，信仰顶多就维持一个表面。因为耶稣说过，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所追求的 是为了需要还是想要，所做的是受环境的逼迫还是被自己所逼的呢？我们或许可以瞒过别人，甚至于也能欺哄自己，但是在主耶稣面前是无所遁形的，而且必须向他交账。然后作者提出我们必须向耶稣交账的理由，因为他是新约的大祭司，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耶稣的死使我们的罪被赦免，他的复活让我们同得儿女的名分，在神的家中有份。我们软弱还能被神接纳呢，是因为他为我们做中保代求。所以第14节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些呢视为理所当然，对吧？要坚持信靠耶稣。所以现在让我们来读一下第14、15、16这三节，再读一遍啊，来，请。因为我们的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十五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完全能够体恤信靠他的人，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了。他不仅像前面所说的能看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也和我们一样受过各种试探，只是他得胜没有犯罪。我想请问大家，是否同意主耶稣和我们一样受过各种试探？同不同意？同意啊，同意啊。我在国内培训的时候呢，在一个班上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学生的年龄啊差距不小，从刚20的啊到过了40的都有。那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先是没有人回答，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我就说，大家想想看，比较一下自己跟耶稣的经历啊。然后呢，竟然是那个最年轻的小弟兄呢很有勇气，他说耶稣在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受过网霸的试探，是吧啊。然后呢，他有一位中年弟兄更有勇气，说耶稣没有经历过必须讨好老婆的压力啊。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呢只有33年，他的确没有某些人生的经历，例如说婚姻生活，对，养育儿女，中年危机，老年衰退，你说肉身的耶稣曾经经历过吗？没有嘛，对吧？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耶稣的人生经验包括在他自己生活中的各种试探，如同我们受过自己生活中的各种试探，而且呢，他也的确受过各种类型的试探，就是约翰一书2:16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马太福音也记载耶稣胜过了每一种类型的试探，因此耶稣了解作为人的软弱而体恤我们，所以耶稣必须道成肉身，有真实的人生经历，才能够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做新约的大祭司。那么最后第16节呢，是激励信徒的一个清楚的应许，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从耶稣得到连续和的恩惠，成为及时的帮助啊！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需要，还有呢受到的环境的逼迫啊。像我刚刚所讲，家庭教会有些年轻的同工，他们必须离开老家出去打工，这是不得已的。有的人也因此真的是脱离了，但是也有的人呢，他爱主的心呢还是在的。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呢，就在城市里面建立打工教会。然后还是继续的侍奉啊，那甚至于有的人呢，后来呢就能够在教会建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又恢复了全职的侍奉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神体恤像这样子的状况呢，同时呢也给随时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哈， 新约时代的作者啊，在新约就在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时代呢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传统的犹太人看他们所熟悉的这些经文呢，似乎只是僵化的古老字句。那么我们在相信主一阵子以后，对于一些常听常用的那些经文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但是他们是否还能够向我们发出能力，他们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给我们振奋、安慰、亮光和盼望呢？还是逐渐成为虽然熟悉但是了无新意的古老字句呢？如果神的道对我们似乎在僵化，我们要赶快让耶稣再次显现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我们应该回想自己得救的经历，数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之后所成就的一切，就能够看到神的应许是可信的。神对他儿女的有应许也有期望，就是要坚持信靠耶稣，包括效法他，愿意为救人付代价。耶稣会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只是呢，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未必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很自然嘛，我们都是人，我们很自然就是希望不要有苦难，对吧？但是如果躲不掉呢，那么我们现在苦难的时候也怎么样，也只想求主赶快出手搭救，让我们脱离这个苦难吧，对吧？如果今天被拉 off 的，我最希望的就是呢，不要等太久吧，两三个礼拜一两个月赶快给我个工作吧，对吧？但是如果你尝过14个月没有工作的滋味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苦难的经历能够造就我们。耶稣给我们的帮助并不是立即脱离困难的环境，而是陪伴我们经历，为了使我们能更有效被神所用啊。那我在上个月的国内的宣教呢，有一个从前没有过的经历啊。那我先说一下呢，从我对这个国内的宣教有负担以后，神在我身上做了几件事情呢，是对我的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福气啊。我从前睡觉是个麻烦，我不是只认床啊，我认枕头的啊。所以我们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是要把枕头带，我的枕头带的啊。那么开车还好，坐飞机啊还好，那个时候在911之前哈，你 check in 行李呢还没有，还不要特别付钱之类的啊。反正呢行那个枕头还也都得那 check in 啊，坐的飞机都要带着。那还有什么麻烦呢？吃饭也是个麻烦，所以那时候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电锅要带着，还把电锅 check in 过哈，在飞机上。那另外一个麻烦就是上厕所啊，但是后来呢，这几个麻烦都没有啊，我几乎呢到哪里都可以睡觉。还有一次呢，跟友平在这个农村，两个人挤一个单人床，我也睡得挺香的。有没有把它挤下去我不记得了啊，但是好，我坐上飞机，通常呢飞机还没起飞我就睡着了吃饭虽然还不见得能做得到哈，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你出去人家那边人家接待你的人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胃口都很好，差不多啊，摆上什么我也就是能吃什么啊。那更大的恩典就是这个农村的厕所，你知道如果要在里面蹲半个钟头是很难受的事情，对，冬天有冷风，夏天有苍蝇啊。但是呢现在呢我通常可以在三分钟之内解决啊，就是平均三分钟之内解决，你说这是不是神奇妙的恩典？但这次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过去出去宣教都是期望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在这中间最好不要有什么意外，也不要有什么问题，特别是不要生病，对，因为生病是影响到你这个教课嘛啊。那么所以呢最多曾经有过的也就是感冒啊， 通常没有到发烧的地步啊，多半就是发炎啊，那个可以就是靠吃点消炎药，那么然后呢回来调养调养就过去了。在这次呢不太一样，这次呢我先在那个一个点，那个点我住的地方呢是一个，原来他们是接待一个宣教士呢，那个宣教士后来离开了，所以那个房间没有太，基本上很久没有人管了。那是六月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从前传统那个棉被冬天完了以后应该拿出去晒一晒，对吧？对，那显然没有人拿去晒。你想一个冬天下来了，都到六月了，你想那个棉被里面是什么样子大概可以体会得到。不过呢我也竟然还是照样睡，能睡能睡着，只是盖在身上觉得不大对劲啊。然后三天以后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腿上有个东西好像有点硬硬的，我也没有去管它，但是那个东西就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怎么样，就在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肿了一大块出来，肿得很厉害，很大一块啊，那个头的那个中心的地方呢还像个怎么样，像个小火山一样的，还有个小火山口啊，里面还看到一些脓啊，哇，这就是受个感染啊，感染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在这种小地方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啊，那个医院我也，国内我从来没在国内看过病啊，更不要说去过医院了。那到了第二个点，后来实在痛得难受了，就找同工来帮我看看能买点什么药。后来他们想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认识的一个医生呢，至少可靠啊，其他不敢讲，至少很可靠，大概不会说是给你搞得更坏，去看看吧，去看看。好，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医生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要消炎，要消炎。所以呢，在国内的消炎呢，就是用点滴啊，然后把它打在那个药瓶子里面，用点滴那输液，在里面输了两次，没什么效果，啊，还是差不多。那就回北京了啊！回北京了以后，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你那个地方可能太小了，我们就到这附近的医院的哈。那他也不必去什么大医院吧，就到这个一个社区医院好了。那这个社区医院当然比这个那个小地方的医院还是高明一点啊。那个医生看了以后，就是我就说他，你做过什么治疗吗？我说输液。他给你这什么药？我说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没什么效果。他讲啊，那个小地方的药不行啊，大概不灵。那我给你好一点的药。好一点药，意思就是贵一点的药啊。那我在那个小地方的话，是当地的同工，他们就出了这个医药费呢，我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到了这里，结果呢，输了两次液，两次液多少钱呢？500人民币，一个小医院啊，基本上医生这样看一看，输了两次消炎药，也不是什么特别昂贵的消炎药，在我看来啊，那么就是500人民币。啊，在那个床上躺着1.5个钟头一次，那么就是在想说，这一次为什么要碰到这种事情啊？啊，好像不像我们祷告所求的啊啊，还好啊，现在大概回家没有问题啊，不是不，至少那个痛是归痛了，但是行动还可以。但是渐渐我开始发现一件事情，我躺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开始听到旁边的人在讲话。我从前不太有机会听到一般老百姓的心声呐，因为我去的时候都是同工把我接走了，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跟外面有什么接触，唯一有接触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在出租车上跟这个师傅聊几句话而已，其他的时间根本不太了解这个社会上面到底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呢就开始讲从前是怎么样啊，那个有些退休的，我们那个时候好傻，一个月几十块钱可以拼着命干，现在谁这么做啊？啊，嗯，然后呢，还有，你看看，这只是个小医院啊，啊，那么收费呢，还不低，但是你看看这里面的东西这么旧，早该换了，钱都到他们自己口袋里去了啊。然后差不多听到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感受到今天社会的这种消费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还有这种对于这个社会贫富不均的那种，有的人可以有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机会啊，那他们所表达出来那种苦闷，那种无奈啊，所以让我真的是感受到 原来今天所有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价值观的变化，那么理想的沦丧啊，或者说是这种对于这种实际啊，对那个生活上只讲究实际的这种心态呢，是超过我原来想象的程度。我从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从前没有这样的实际去体验过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发现今天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传福音，他们的挑战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我过去不了解的。而这个对我的帮助呢，只有亲身的体验才能够体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跟我讲说，你不是说你对这些人是你的同胞吗？你不是对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有负担吗？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稍微品尝一下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呢？而且神给我选的医院还是一个社区的平民医院，权贵之人是不会去那里的，权贵之人是去的是大医院啊，而且是有人帮他们打点的。你要知道，如果是遇到了重病的、长期病的，或者说是罕见病的，要到那种大医院去的话，一般的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可以让人倾家荡产，光光挂号排队就可能是要是要过夜的。所以这个让我真的是看到了今天他们的一般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负担，还有实际生活上的负担。如果说是只是输两次液就要花500人民币的话，你可以想想看，一个有罕见病的人要进去做各种的检查，甚至于要长期住院和要动手术的话，那将是什么样一个花费。难怪这个世界社会大家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钱。你要跟他传福音的话，你要如何能够克服这样子的困难？这是今天家庭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我没有体会，但是我现在体会了，这对我将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再一次的看到神他说过，在他的话语里面讲的话，他体恤我们，给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为救人而付代价。有些时候我们必须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更有效的为他所用。而他当我们肯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奇妙，他的恩典，也知道他的应许是可信的，而且有一天我们也真的就是能够得到那个应许。现在我们请齐一带我们唱诗。